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我在职场》。今天呢，请到了我们丽宇姐。我听说呢，您是做这个社会行动和社区发展工作的，是吧？
对对，你讲得很对，
这
潘姐你好，
个 你好，你好。那这个帮我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的这么一个工作，是做什么呢？
对，这个工作就是说我的这个单位呢是叫 Family Service Toronto，也就是大多伦多家庭服务中心，它是一个非盈利、非政府的机构，然后它的资金有一部分是从公益金United Way of Toronto 拿过来的支持的。我的这个部门呢，它跟其他的这些个部门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大部分是直接给个人呐、家庭啊、老人啊、孩子呀、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，特别是低收入的人士。但是我这个部门呢，它主要是不是针对个人的，而是服务于社区群体啊，或者是一些社会方面、政策方面的工作。
那是您是以前学这个吗？做这种社会工作和政策
对，还算是有一点儿沾边儿吧，
啊？
因为我以前那个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，我学的是社会学，在那个皇后大学读了一个读了一个硕士，
很好的学校，非常
还
顶
可
级的
以，
学校。
对。
对，那这样，那您说这个是做这种政策呀什么？那您这种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做什么？
对，具体到每天的工作，反正每天也是忙忙碌碌的，那个朝九晚五吧，差不多。然后那个工作呢，有几个大的方面呢。一方面呢，就是说一些政策的研究啊，一些大众的教育啊，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也是有学校啊，或者是老师、学生啊，以及其他的那些社区组织啊，需要我们来过来讲一讲一些问题，这个也属于大众教育的一方面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部门呢，它也是联络了一个叫 Campaign 2000，也就是一个2000年运动这样的一个自发性的组织。这个组织它是全国性的，然后呢有不止120个，就是这样的组织吧，就大家联合起来这样的一个网络，实际上也有点比这个华工网络当然要大一些，然后年头也久一些。但是呢，性质也有点差不多，大家都是自发性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。这个共同的目标呢，就是说，希望在加拿大能够消灭儿童贫困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。还有一些方面，就是说，可能是要跟国会议员呐、省议员呐，甚至是市议员呐这种三级的这种政府啊，跟他们要去打交道。就比如说上个星期，我就去到渥太华去见了国会议员，然后参议员，跟他们一起就组织了一个早餐会，要讲一些社会的问题。
那这个，听起来是挺广面，广泛，非常什么都做，也要做这个，也要做研究，也要去见议员。那这个刚才说这个 Campaign 2000，这跟这个2000年有什么关系吗？是吗？
对，它有关系，因为它这个名字呢，就是从1989年，可能有一些听众也许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呢，他们如果是很年轻的话，但是呢，就像我这样的人呢，当然是已经是在那个什么，已经在加拿大了，89年的时候是在国会里边有国会议员，他们提出了一个动案，他们当时有一个特别崇高的目标，就是说在2000年，也就是11年以后，他们要消灭整个的儿童贫困。当时他们是有一个这样崇高伟大的一个这种理想，但是今年已经2017年了，而且呢，儿童贫困还是远远没有被消除。
所以就是还在进行这个
对，
运
所以
动。
我们还虽说还叫2000年运动，但是呢，我们还在继续做着我们的这些个工作，因为我们觉着那个任重道远吧，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要想那个把儿童贫困给它降到最低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事需要做。
任重道远，
对。
真是。那这个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觉得挺不可思议的。加拿大是一个这么富足的一个发达国家，又是一个感觉资源什么都很富足的，是儿童贫困的问题很严重吗？
对，实践儿童贫困还算是很严重的，因为虽说我们觉着加拿大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里边讲到什么，它是一个发达国家，它是资源特别丰富，资金也很多，但是它因为有很多的贫富不均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家庭啊，这种儿童啊，都生活在贫困之中。
就说，就比如说您做的这个项目，它是专门说这个儿童贫困的。
对，
但是你说儿童，他又不是说儿童去找，要去找工作去赚钱，那他的贫困也不是他自己造成的。
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确实，儿童贫困，我们实际上经常讲到的是儿童贫困，就是家庭贫困，因为大部分都是他的父亲啊、母亲啊，或者是他的监护人呐，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，没有足够的这个收入来支撑这个家庭，来抚养他们的子女。这样的话，所以就说大家实际上整个一个家庭都在贫困线以下，或者是都是低收入，他们每天的这个生活都会成问题。
那是什么？您肯定做了很多这种研究了，就是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
这个原因好像还是很多的吧？我们可能有时候只是看到了有个人方面的问题，但实际上，如果是从看到这个社会的这样的角度来看呢，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体制方面的问题呀，社会这种大的一些方向啊、政策呀、这些方面的问题，所以就比如说，如果是说这个儿童呢，他的这个成长呢，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整个的大家的社会责任，他不光是一个父母的一个责任，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那个特别华人也都愿意说，儿童是这个祖国的未来嘛，对吧？所以就说应该也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社会责任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，社会呢，整个政府、三级政府，它都应该有责任，要那个有足够的这样的资金呢，给他拨款，以保证儿童呢，他能有一个健康这样的一个发展。而且呢，其实实际上政府也在做了，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大家平常通常说的这个牛奶金，National Child Benefit。自从了那个2015年这个新的政府上台以后，他们也是把这个牛奶金呢也又大大的提高了，这个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提议，所以他们已经在做了，而且他们也认为确实这个政府呢有责任应该帮助这个家庭，使这个下一代能够健康的成长。
那这个，对，这倒是，这就是您去，比如说您去渥太华跟这个国会议员啊、参议员见面什么的，就是说的这些问题，是吧？
对，就拿这个作为上个礼拜这样的作为一个例子呢，这是其中我们的一个项目。这个项目呢，它的名字叫 Cost of Raising Children in Canada。这个实际上，我们如果是说大家都有子女的人呢，肯定都知道，因为这个要把我们的子女呢培养成人呢，这个家庭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要有很多的这种资金。我们不光是有感情的投入，还有很多的资金的投入，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健康的成长，能够发展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，然后也是健康的人，所以呢，但是加拿大呢这么多年呢，就从来没有一些官方的这样的去做一个统计啊，就是说你要是把一个孩子从0岁到18岁这样子长大成人，到底你这个家庭需要做出多大的投入，才能使他们有健康的这个长大成人？所以我们就呼吁政府呢，应该有在这方面呢，有一些这些方面的一些研究，有一些这些方面的数据，这样能够呢，提供给父母啊，提供给社会的各个方面呢，都有一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吧。
这确实是不好说。比如说，咱们可能觉得，比如像很多华人家庭，我相信别的家庭也一样，很多，比如说这个，托儿很贵嘛，然后那就爷爷奶奶啊、姥姥姥爷过来照顾，这样其实这也是有成本的。
对，那当然是，所以我们就说，其实如果讲到了儿童怎么样，是需要多少的投入呢？有很多方面的，我们不光是要看到他的那个吃啊、住啊、行啊这些方面啊，还有他的其他的身心的健康啊，他的医疗啊， 他特别是你刚才讲到这个幼儿方面的教育啊，这些方面都是有很多的投入，而且现在呢，联邦政府他也意识到了要在这个特别是住房方面呢，这个幼儿早期教育这些方面呀，还是政府还要有一个更大力度的这样的一个投入，这样的话呢，才能使家庭的负担能够减轻一点儿，然后呢，加拿大呢也能更那个慢慢的，他的这个孩子啊也能可能能发展得更好啊，健康成长更好，也许呢更多的父母呢也可能还要再考虑多要点孩子，
啊，对
因
对
为现
对，
在可能这个负担还是太重
没
了，
错，我是听说的，尤其是托儿啊等等。
对，
那这您这个项目是在全国做的是吗？
对，是
在
在
全
全
国，
国做的，
那
对。
这个就每个省之间有区别吗？这个儿童贫困。
这个还是应该有区别的，对，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童贫困呢，我们是每年我带了这个，我们这等于是一个 report card，是一个成绩单儿，这个是等于是我们的年度的一个成绩单儿。这个成绩单儿呢，就是说每年我们就说在全国范围每一省这样子去看一下，等于搜集了各方面的资料，然后呢去做一个统计，然后再跟以前呢这些方面再比较一下，看看。今年跟去年相比，它的这个儿童贫困率呢是增加了呢，还是降低了？如果是增加了，它为什么？怎么样能够把它再降低？然后我们就每年都要去做一个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调查，然后也要出来这样的一个报告。然后这个报告经常是能受到三级政府他们的重视。
那这个报告里我没看这今年的报告。这报告里像多伦多这么这种经济中心，这个儿童贫困率应该不是很高
但实际上正好相反，
吧？
多伦多它的那个儿童贫困率还是很高的。这个有时候也是要考虑到，比如说，如果你要是看到整个的哪一个群体呢，它可能是更容易有贫困这方面的问题。就比如说这个家庭的孩子，他可能是有一些残疾啊这些方面，或者是他是新移民呐。他可能那个父母刚刚来到加拿大，他可能没有一个他对口的工作呀，他各方面呀都没有到位呀，没有，所以等等这些方面，再加上这个土著人 Aboriginal 这些个这些个社区啊，他们都是有很高的这种儿童贫困的这种贫困率。如果从全国来讲呢，也是听起来也是比较吓人，就是说每5个儿童里边就有一个儿童实际上是在儿童贫困之中。
那听起来非常高，这个
对，
百
听
分
起
之
来
二
很
十，
高，但实际上呢，这个我要讲一下，这个因为是加拿大呢，它作为这个国家，它没有一个贫困下，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官方的贫困线，这样的话呢，如果我们在做这个统计的时候，肯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因为不同的组织，它可能就会用不同的标准来说，到底有没有这个儿童贫困，它的这个贫困率到底是什么。但我们这个贫困率呢，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就用的是一个国际上认定的一个标准，它叫 Low Income Measure。这样的话呢，是比较是国际公认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一直在呼吁加拿大政府呢，最好也能把这个作为一个，作为一个贫困线。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就以后能有一个标准，大家能讲起什么事儿来呢，大家都能够那个认知。
对对对。
这样的话呢，所以就说，一方面呢是它叫 low income measure，再一方面呢就说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，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贫困线，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。就是这样的说呢，就说，就比如说我的孩子跟我的他的同学这样相比，如果我的孩子他各个方面都没有，家里也没有 computer，然后也没有电视，也没有其他的很多的东西，这样来说，那肯定他就等于是缺了很多东西。这样的话，那就是说他就属于是在贫困，生活在贫困之中。
对，那这个是怎么？就这个，您刚才说的这个标准，那可
对。
以具体讲一下。如果现在，如果说您的这组织是这么用的话，是怎么样就叫贫困？
对，这个我们这个报告里边它也有这个用法。就比如说，如果是一个大人，他没有孩子的话，他如果是每年的年收入在17800块钱以下， 那就属于是一个低收入的人士。
嗯。
再比如说，如果是一个父亲或者母亲单亲家庭吧，带着一个孩子，他的那个年收入如果是大概在25,000这样的年收入之下，那他就属于一个
OK，OK，okay.
贫困，对，贫困家庭。
Okay. 就是每一个情况是不一样
对
的，
对，
对，
这个都有那个什么，我们这个报告里边都讲出来，因为毕竟是没有官方的这些个标准呢，但是我们还必须有一个标准，而且我们把标准也都亮给大家，这样子大家就能那个心里头能知道。
对，那好，行，谢谢您的信息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，
好，谢谢啊，谢谢
谢谢。
Tanya。